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
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。贾宝玉挨打以后呢，首先是宝钗来看过，送了药来，然后林黛玉来过呢，哭哭啼啼的。然后呢，到了傍晚了啊，天快黑了，有一个婆子来传话，说叫一个跟宝玉的人去。那这回去的呢是袭人，首先呢是问问看究竟打得怎么样，疼得怎么样，然后问他吃了点什么没有。袭人就说他吃了点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呢嫌这个东西吃腻了嘛，不想吃了。王夫人说这里有好东西呢，就是皇帝用的东西，给两瓶给袭人，说你拿回去给宝玉吃。袭人答应着方要走时，答应完了要走，王夫人又叫站住，我想起一句话来问你。袭人忙又回来，王夫人见房内无人，你看这个细节啊，王夫人见房内无人，就是接下来的话是他们两人单独说的，必须要确保房里没有别人，就问说，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挨打，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，你可听见这个了？那我问你啊，如果你是袭人你会怎么说？王夫人问，我听见人说宝玉今天挨打是因为贾环告密，你是袭人你会怎么说？你说是的，这个事的确是贾环告密的，还是说不是，还是说我不知道？你选一个呀，什么啊？如果是你，你直接告诉我，你选一个说话说法。这个不用考虑的，我现在就是王夫人，我问你，我听说了吗？是因为贾环告状吗？你告诉我是吗？
是。
是贾环告的状是吧？是不是？
嗯。
你要这么说的话，结局是死无葬身之地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
因为贾宝玉和贾环虽然一个是正出，一个是庶出，就是贾宝玉比较尊贵，贾环地位稍微低一点，但是不管哪个都比袭人地位高，对不对？是吗？两个主人之间不管谁对谁错，你做丫鬟的不可以说，不可以说一个字，说了死无葬身之地，你就是死罪。为什么？就算王夫人现在照着你觉得不错，你是帮着我的，你是帮着宝玉的，你把贾环的坏事给说出来了，将来有一天也要找你算账。为什么？你居然说主人的不对，你居然说主人不好的事情，懂这个道理吗？比如说有的叛徒，比如两军打仗啊，中国人和日本人打仗，有一个中国人去投靠了日本人，帮着日本人打自己同胞，你以为他有什么好结果吗？日本人用不着他的时候一定会杀他，因为改天他再去帮别人怎么办？这种人是没有骨气的，知道吗？万一哪天又帮着别人，他知道我的很多情报，知道我的很多秘密的，哪天再帮着别人打我怎么办？所以利用完的人都会杀掉，知道吗？王夫人现在问袭人这个事是不是贾环告的密，袭人可能会告诉他说是贾环告的密，这样的话就王夫人就利用完袭人了，利用完以后就会牺牲掉袭人，就在必要的时候，如果王夫人和赵姨娘之间有那么一点点不和，当然王夫人远远比赵姨娘地位高啊，她可以完全可以把赵姨娘拉过来骂骂都无所谓，但是毕竟贾环是主人，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为了主人的利益必须牺牲仆人的利益，所以这点提醒你，我们一直到现在为止做事还是这样。如果说另外两个人，比方说啊，校长和班主任两个人，一个说黑板要应该写这个字，一个说黑板应该写那个字，一个说这个纸要贴在这边，一个说纸要贴在那边，你就当不知道这个事，就不可以参与意见，不可以说哎，这个是校长说的对，这个是班主任说的对，你就不可以说这个话。道理很简单，刚才说过的道理，对不对啊？除非什么，除非犯法了，说他妈的那个杀人了，那我就告诉公安局说那个人杀人了，那种事情是可以的啊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没那么严重，扯不到那个层面上。所以呢，现在我跟你说，袭人这么聪明的人绝对不可能像你这样说话。你看啊，王夫人怎么说的，她说我恍惚听见宝玉今儿挨打，是环儿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，你可曾听见这个了？然后她还哄袭人说，你要听见告诉我听听，我也不吵出来叫人知道是你说的。这个话所有人都会说，就是说你把这个事告诉我， 我一定不会说出去，是你告诉我的。那你能相信这种承诺吗？啊，
不能。
啊，谁偷了那个东西啊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不说出去，是你告诉我的，是吗？人家肯定会说这句话的，我一定不会告诉人家的。但是这种话千万不要相信。所以王夫人也说，你告诉我听听，我不吵出来叫人知道是你说的。袭人说，我倒没听见这个话，为二爷霸占了戏子，人家来问老爷要，才为这个打的。你看，袭人说一半留一半，他要是什么也不知道，那这个时候该受惩罚了。你作为贾宝玉的大丫鬟，贾宝玉挨打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怎么可能啊？所以一定要说一半，说因为那个戏子的事，知道吗？这个必须要说，但是还有一半一定不能说，想通了吧？他说，我没有听见这个话，为二爷霸占的戏子，人家来和老爷要，为这个打的。王夫人摇头说，也是为这个，还有别的缘故。袭人说，别的缘故实在不知道了。好，你看袭人多聪明啊，别的事情我不知道，今儿在太太跟前大胆的说句不知好歹的话。好，你看啊，袭人要说一句他原来不该说的话了，这句话说出来如果好，就是名利双收，就是自己能获得一些好的结果，如果不好就倒霉了。因为作为一个仆人啊，作为一个丫鬟啊，去指责主人的不对。他说，我今天说一句大胆的不知好歹的话，论理然后停住了不说了，就故意停下来不说，就引得王夫人说，你只管说，就是这个话必须你开恩告诉我，我可以说吗？可以说我才说。所以王夫人听他不说了，就知道是这个意思，就说你只管说。袭人笑着说，太太别生气，我就说了，也就是我开口说之前还要先告诉你，你不要生气啊。王夫人说，我有什么生气的，你只管说来。袭人说，论理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两顿。你看，首先是大意，说按道理说我们二爷 也得打了，也得挨顿打了，因为已经不得了了啊。说若老爷再不管，将来不知做出什么样的事来呢。王夫人一听这个，便合掌念声阿弥陀佛，由不得赶紧赶着袭人叫了声，我的儿，亏你也明白，这话和我心里想的一样，我何曾不知道管儿子。先时你朱大爷在，就是贾珠啊，就是贾宝玉的哥哥，先时你朱大爷在，我是怎么样管他的，难道我如今倒不知道管儿子了？就是当年贾珠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是狠狠地管贾宝玉的，我难道不知道要管儿子吗？但是只是有个缘故，如今我想我已经快50岁的人了，通共只剩下他一个，他又长得单弱，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，若管紧了他，倘或再有个好歹，或是老太太气坏了，那时上下不安，岂不倒坏了？就是当年贾珠没死的时候，我管这个儿子管得可严了，可是现在没办法呀，贾珠死掉了，就这一个，我再管管严的话，他身子又不好，万一再出点什么事儿，让老太太不开心了，那就完蛋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就纵坏了他。我常常伴着可儿劝一阵，说一阵，气得骂一阵，哭一阵，彼时他好，过后还是不相干。就是我劝他，说他，骂他，哭他，好了一会儿，以后又不好了，说端底吃了亏才罢了，就是挨了这样的打才罢了，若打坏了，将来我靠谁呢？就是如果把他打坏了，我将来靠谁呢？说的由不得滚下泪来。袭人见王夫人这样悲感，自己也不觉伤了心，陪着落泪，说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岂不心疼？这个话必须说的啊，因为虽然袭人自己也心疼贾宝玉，你可能跟他妈妈比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话必须先说。他说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就是是你的儿子，你哪有不心疼的，便是我们做下人的服侍一场，大家落个平安也算是造化了，就是我们这些做丫鬟的服侍他，如果大家平安的话也是造化了，要这样起来连平安都不能，哪一日哪一时我不劝二爷，只是再劝不行，就是我什么时候不劝劝二爷，可是劝了没用啊，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，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。就是那些人指的是谁呢？就像蒋玉菡那样的人啊，偏生那些人又老是来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，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了。今儿太太提起这个话来，我还记挂着一件事儿，每要来回太太讨太太个主意，只是我怕太太疑心。接下来呢，袭人要说一句话了啊，他说我想起一件事来，我经常想来告诉你，可是我不敢来说，我怕你有疑心。 不但我的话白说了，且连葬身之地都没了。就是如果我把那个话找过来跟你说了，不仅仅是我白说了，连我的葬身之地都没了，就是我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王夫人听了这个话，好像话里有话，忙说，我的儿，你有话只管说，近来我因听见众人在背前背后的都夸你，我只说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，或者是在诸人眼前和气，这些小意思好，所以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。好，老姨娘指的是谁啊？就是像赵姨娘那种人啊，就是因为你好嘛，大家都说你好嘛，所以我把你和那些老姨娘一样的看待。谁知你方才和我说的话全是大道理，正和我想的一样，你有什么只管说什么，只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。就是你有什么话说吧，没事的，只是不要让别人知道。袭人说，我也没什么别的说，我只想讨太太一个示下，就是我没别的要说的，我只是想问你一个主意，怎么着变个法儿，以后竟还叫二爷搬出员外来住就好了。你看这个话啊，他说我要讨你一个主意，将来变的法子，将来改一个别的方法，叫二爷搬到园子外面来住。为什么要搬到外面来住？
为什么？
那你说呢？为什么住在院子里不好？住在园子里不好？
因为，因为在园子里也没人管。
啊，没人管是吧？没人管，而且那里面除了他以外都是女的，就是一个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不能直截了当的把他搬出来，搬出来的话就要想呢，究竟为什么？好好的干嘛把我搬出来？所以要变着法儿，要想一个主意。王夫人听了，吃了一大惊，连忙拉着袭人的手问。宝玉难道和谁作怪了不成？就是贾宝玉是不是做什么坏事了？袭人听了连忙回道，太太别多心，没有这话，只不过是我的小见识，你不要担心啊，没有什么坏事啊，只是我的小见识，如今二爷也大了，里头姑娘们也大了，贾宝玉也长大了，里头那些姑娘们也长大了，况且林姑娘宝姑娘的又是两姨姑表姐妹啊，一个是两姨的兄妹，一个是哦不，姐弟啊，一个是两姨的姐弟，一个是姑舅的兄妹，是吧？所以这两个合起来说，林姑娘和宝姑娘是两姨姑表姊妹。虽说是姊妹们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处，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悬心。也就是说，这里面除了她以外都是女的，大家年纪差不多，如果说整天在一起的话，由不得要叫人担心嘛。便是外人看的也不像。就是给别人看的，你们家怎么这样子的，一个男的在一群女人里面，是不是一家子的事？俗话说没事常思有事，就是没事的时候你经常想想有事。世上有多少无头脑的事情，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来，有心人看见了就当作有事，就说坏了。就说世界上有好多坏事啊，是因为你自己无心的做了，而被有心的人，故意想挑拨是非的人，故意想拿这个当事说的人把他给说出去了，于是就成了坏事了。只是预先不防着断然不好，二爷素日的性格太太是知道的，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，就是他这个人又喜欢在我们这些姊妹们队里闹，倘或不防，前后错了一点半点，不论真假，人多口杂，那起小人嘴里有什么避讳啊，心顺了说的比菩萨还好，心不顺就贬得连畜生都不如。就是别人高兴起来说你说的像菩萨一样好，别人不高兴起来，那他嘴里你就比畜生还不如呢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，不过大家直过没事儿；若有人说出个不好来，我们不用说粉身碎骨，罪有万从，就是有很多罪过，就是平常的小事儿，但后来二爷一生的名声岂不完了？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。就说如果有什么一点半点被人说出去，把小事说成大事，把不是坏事的说成坏事，那么二爷的名声没有了，你也没有什么身份去见老爷了。俗话又说君子防不然，就是君子要防不测，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。太太事情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，我们想不到则可，既然想到了，若不回明太太，罪越重了。就是太太你忙，你想不到这一层，可是我想到了，我想到了，如果不告诉你的话，那不是罪过吗？是不是？近来我为这个事日夜悬心，又不好说与人，唯有灯知道罢了。灯是那个点的灯啊，就是我心里有这个话，我不好跟任何人说，只有那个灯知道。
为什么说灯知道？
因为只有灯陪着我夜里嘛，是不是？王夫人听了这个话如雷轰电情一般，正出了金钏事。 王夫人这个时候她就想了，贾宝玉这回挨打不就是因为他和金钏的事吗？而且他和金钏明明就没什么事情，被人说成强奸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他也在想着，万一这个事再闹闹大什么的呢，怎么办呢？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，袭人说的话完全在他的心坎里，知道吗？所以袭人这回说的话其实王夫人是很爱听的，他就笑着说，我的儿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，我何曾不想到这里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，你今儿这一番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成全我娘儿俩的名声体面，真正的我竟不知道是这样好，罢了，你且去吧，我自有道理，就说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吧，我自有道理，只是还有一句话，你今天既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，好歹留心，保全了他，也就保全了我。一个做妈妈的把贾宝玉彻彻底底的交给了袭人，说你好好留心，我把宝玉交给你了，你保全了他，也就保全了我，就是保全了什么呢？名声。你保全了贾宝玉的名声，也就保全了我的名声。下面一句话，我自然不辜负你。什么叫我自然不辜负你啊？就是将来我不会对你差的。那么后面的结果就是他给了他一个名分啊，让他的地位升级了。袭人连连答应着去了，回来正值宝玉睡醒，袭人回明香露的事。袭人这位不是带回来了香露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袭人回明香露之事，宝玉喜不自禁，即令调来尝试，就是尝尝看，果然香妙非常，因心下记挂着黛玉，满心要打发人去，只是怕袭人，便设一法，先使袭人往宝钗那里去借书。这里有一个细节，贾宝玉在担心谁呀？担心林黛玉。他担心林黛玉什么呢？你知道吗？
什么？
就是贾宝玉现在担心林黛玉什么东西？
什么东西？
那你想想看，林黛玉现在在家应该在做什么？
哭。
哭。所以他担心林黛玉哭坏了身子嘛。所以呢，贾宝玉现在就想要去看看林黛玉。那么这个事是不能让袭人去的，因为袭人只会劝他你好好休息好好读书这些东西，他和林黛玉这样两个人完全内心相通的，袭人是不会理解的，只有谁会理解？
晴雯。
哎，对，只有晴雯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贾宝玉就叫袭人说，你到宝钗那儿去借书去，真的他去了宝钗那儿借书的话，那我就可以叫晴雯来，你给我做点事情，是不是？这就是贾宝玉的心机嘛，这个事是不能让袭人知道的，所以他不说，袭人就走开，他不这样说啊，他说袭人你到宝钗那儿去借个书来。袭人去了，宝玉便命晴雯来吩咐说，你到林姑娘那里看看她做什么呢，就是没有别的事啊，你就去看看她在做什么，她要是问我，只说我好了，就说如果林黛玉问我怎么样了，你就说我好了。晴雯说，白眉赤眼的做什么去呢？所谓的白眉赤眼就是没事儿，没事我去干什么呢，对不对？你到底说句话也像一件事儿，就是如果你让我传一句话去告诉林黛玉，那可以，我去给你传一句话，可是没有话说，我去看他一眼，是吧？那我去了怎么说啊，对吗？宝玉说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晴雯说，若不然的话，就是送一件东西啊，或者取一样东西啊，就是你没有什么要说的，那你就叫我送一个东西去啊，或者让我去取一个东西回来啊，不然的话我去了该怎么说话，我跑到那边去看一眼就回来，是不是啊？怎么说话？宝玉想了想，便伸手拿了两条手帕撂给晴雯，笑着说，也罢，你就说我叫你送这个去了。晴雯说，这又奇怪了，他要这个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干什么？他又要恼了，说你打趣他，就说你要送出新的呀，你要送礼送个新的给我，你用过的手帕你给他给送过去，那他不要生气吗？是不是啊？宝玉笑着说，你放心，他自然知道。晴雯听了，只是拿着帕子往潇湘馆来。你想想看啊，这个事晴雯绝对也想不通，为什么拿两个旧手帕让他去送给林黛玉，而且他一口咬定林黛玉不会生气，那旧手帕究竟比新手帕好在哪儿呢？
是他用过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非常聪明，用过的，因为新手帕没有人用过的痕迹，反而没有感情嘛，是不是啊？下面一段呢，就要这个手帕送到了林黛玉那里呢，让林黛玉非常感动，然后林黛玉就当场起来写诗，把自己写的诗写在手帕上面了。
在这一集中有一个人生智慧，如果另外有两个人有矛盾，其中一方来拉拢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那个人做了坏事？你应该怎样回答？猫哥的女儿就想不到怎么办。她想不到的最大原因还不是她年龄小、阅历浅，最大原因是她这个人本来就很单纯，我估计她将来长大了也难以领会这个智慧。当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首先第一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一个明确的是非。假如一边是个作恶多端的罪犯，另一边是个警察，这不属于咱们要发挥智慧的时候啊。如果不是这样明确的是非呢，也就是说双方其实也谈不上多么正确和错误。还要考虑一个因素，就是你自己是不是有明确可以拉拢结交的一帮，或者说你是不是已经认准了你要参与其中，与其中一个结成同盟了。如果是，那也不用我来讲什么智慧。我要说的情况是两方并没有明确的是非，或者半斤八两，而你又不想掺和其中，或者你掺和不进去。打个比方说啊，你们公司的生产部经理和销售部经理吵起来了，该投资生产线还是该投资仓库，你是个看门的。或者你是个机关单位的，你们单位的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吵起来了，该发月饼呢还是该补交社保，你是个拿快递的。他们都来问你，你觉得是我有道理还是他有道理啊？这个时候你得好好想一想我的建议了，你赞同谁？更何况《红楼梦》那样的古代社会还有一个大家不了解的情况，那就是家奴不可以揭发自家主人。如果家奴叛变了自家主人，会因为揭发而有功吗？不会。揭发利用完了以后，一般就会处死，或者打入类似于冷宫这样的地方，就永不见天日了。这种情况虽然咱们今天不会碰到，但是当你作为一个小员工，你上面的两个主管每个都比你有权势的时候，你帮了其中一个，如果你压错了对，最终你帮的这个失势了，那咱们不用说啊。如果你压对了呢，你帮的这个他排除异己成功了，你认为他会怎样看你啊？所以说袭人是聪明的，他要不聪明在这一关上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而且袭人的聪明远超于此，在这一集中袭人继续向王夫人进言，他的话深明大义，处处帮着贾宝玉和王夫人着想。你以为仅仅是这样吗？那你就想简单了。袭人说了一通关于贾宝玉的教育的话，这些话可不是他一个丫鬟可以随便说出口的。而且猫哥给了他一句话评价，叫做袭人这次是赌上了，他狠狠地赌了一把。他是怎样赌的呢？咱们等到本书快结尾的时候，晴雯被王夫人叫过来见了一面之后再来分析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